圣经鸟瞰。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。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，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，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。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，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，也愿您有敞开的心，倒空的灵，认识神。
那么在这里呢，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就说了，他说那十六节，那是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，在房顶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地里的也不要回去洗衣服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乳养孩子的有祸了。你们要祷告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这样的灾难就是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未曾发生过，将来也绝不会发生。那些日子若不削减，凡属肉体的人没有一个会得救的，但因选民的缘故，那些日子必要削减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和假申言者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和大奇事，若是可能，连选民也要迷惑了。看哪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了，若是他们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基督在旷野，你们不要出去，或说看哪，基督在内室，你们不要信。闪电怎样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，人子来临也要这样，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这地的各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而来，他要差遣天使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地的四方，从诸天的这边到诸天的那边都聚集了来。好，这一段呢，从15节一直到31节，就是关于以色列选民的第二段的预言，就是关于末了这个三年半大灾难时候将要发生的事。那么大灾难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第一件事我们已经提过了，就是敌基督的像要立在圣殿里。第二件事呢，从他的像立在圣殿之后，就开始了空前绝后的大灾难。这个大灾难呢，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，以犹太地啊为周围的这样的空前绝后的大灾难。这里说到这个大灾难呢，会被削减，因为若不削减的时候呢，没有一个人能存活下来。所以神为了他选民以色列人的缘故呢，就要削减那个大灾难，减轻那个大灾难。然后在第三件事呢，神要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呢，要逃走。这个逃的时候啊，不要遇见冬天或安息日，因为安息日啊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这个复兴的以色列国呀，以色列人还要守安息日，就像今天一样。这个安息日他们行走的路程是有限的，他不能走那么远，所以啊，不要遇见安息日，也不要遇见冬天，因为冬天呢不容易逃走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而且呢，在这个时候的这个敌基督啊，他也就是幕后的最后的假基督。他要用撒旦的能力啊，行神迹和虚谎的奇事，诱骗那些灭亡的人。不但如此呢，这个假申言者就是那个启示录13章14节的另一个兽，他这个兽呢是从地里上来的，就好像羊羔一样，说话像龙，他要行大神迹，要迷惑住在地上的人。这就是在这个三年半大灾难期间呢所要发生的事。然后呢，在这些事之后呢，这里说呀，基督就要公开的降临，他的降临呢就像闪电一样的快速，也像鹰一样那样的迅猛。他说是闪电怎样从东边发出呢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来临呢也要这样。他说尸首在哪里呢，鹰也必聚在哪里。这里这个鹰啊，就是表征啊这个基督和他的得胜者，尸首呢就是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啊，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周围，在哈密基顿那里最后的战争的时候，大批的这个敌基督和他的军兵啊就聚集在那里，聚集在那里就好像这个尸首一样，是腐朽的尸首，正合鹰的口味。那圣经呢是将主和那些信靠他的人呢比作鹰，又将快速摧毁仇敌的军队比作飞鹰。因此呢，这里的鹰呢必是指基督和他的得胜者，他们要向快速飞来的军队与敌基督和他的军兵征战，并将其消灭，就在哈密基顿将神的审判 实行在他们身上。这不仅指明啊，在基督显现时，他要与得胜的圣徒一同出现在敌基督和他的军队所在之处，也指明基督和他的得胜者要像鹰一样快速地从空中出现。这相当于前阶呢闪电的发出，这个基督降临毁灭敌基督，就像那个鹰啊，这个摧毁这些狮兽一样。然后呢，他这里说到啊，那时的日子灾难一过去，日头要变黑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那时呢，他说啊，基督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，地上的各族呢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啊，基督啊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而来。然后呢，他就要招聚他四散的以色列选民，然后把他四散在全地的以色列选民呢都召集回来。这就是基督公台来临所要发生的事。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，他来公台来临的时候呢，就像闪电一样快速，像飞鹰一样迅猛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大灾难最后就要结束了，日月星辰不发光，天是要震动，然后基督要公开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降临之后，他要召聚他的以色列的选民，然后呢把他们统统召聚在圣地，在那里呢拯救他们，审判他们，然后呢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。前面是提到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，从这个24章的32节到25章的31节呢是关于召会的。那么32节这里说，但是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照样你们即使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那夏天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所以关于这个以色列人呢，神要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呢，地上的选民留意这个召会的事，留意这个国度福音的广传。然后呢，关于召会呢，他要我们留意以色列人的事。这个可以从无花果树呢学个比方。无花果树什么呢？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国。我们知道无花果呢是以色列的国号。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1章19节，这棵无花果树啊被主耶稣咒诅，因为主耶稣在那找果子，找不到果子就咒住了这无花果树。这个无花果树呢就经过漫长的冬天，从第一世纪直到主后的1948年以色列人得着复国，那就是这树的枝子发嫩长叶了。对于信徒啊，对于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啊，这棵无花果树是这个时代终结的兆头。感谢主啊，以色列人经过了19个世纪的漫长的冬天，终于在上一个世纪的1948年复国了。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基督来临的一个重大的兆头。不但如此呢，在1967年耶路撒冷呢也归回以色列人的手中。所以到今年2018年呢，就是以色列复国的70周年。那么去年呢2017年美国的总统呢特朗普宣布啊承认这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。那么那也是在以色列人占领耶路撒冷之后的50年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，以色列的复国和耶路撒冷的归回啊，对于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说实在是一个重大的兆头。就我们看见那夏天已经临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但是呢，主在这里对新约的信徒特别要提醒我们呢，注意啊，主耶稣隐秘的来临，隐秘的提取那些得胜者。他说呀，警告我们，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诸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站在子的地位上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那下面呢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来临也要怎样。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并不知道审判要来，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来临也要这样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要来。但你们要知道，家主若晓得贼在几更天要来，他就必警醒，不容他的房屋被人挖透。所以你们要预备，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辰人子就来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对于新约的信徒啊，主是提醒我们要警醒预备，随时预备啊主的来临。 对于犹太人，对以色列神的选民呢，主的来临是公开的，是在三年半的大灾难之后公开的降临，所以他们都会看到，看到他降临的以色列人呢，全家都要悔改得救。那么对于新约的信徒呢，主是提醒我们，在这个三年半大灾难之前，他就要隐秘的降临，隐秘的来到那些得胜的信徒那里啊，来提携他们，叫他们当作宝贝啊，提到他那里，作为得胜者首先被取去。所以主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这个主来的日子怎么样呢？会是像挪亚的日子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？人子来临也要怎样。挪亚的日子是怎样呢？挪亚的日子呢，就是吃喝嫁娶。第一呢，人沉迷于吃喝嫁娶；第二呢，不知道审判要来，直到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在主的巴路西亚，主的来临的时候呢，人也要这样沉迷于今生的需求，不知道主来时临时神的审判，就像洪水所象征的要临到他们。然而呢，我们这些信徒，这些爱主的人，应该脱离迷醉，清醒的知道基督要来对这败坏的世界实行神的审判。要晓得这个吃喝呀、嫁娶呀，都是神原初为着人的生存所命定的，但是由于人的情欲呢，撒旦就利用这些人生的需求占有人，世人呢不顾神的权益。到这时代的末了啊，将近主的巴路西亚时，这种光景呢要变本加厉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成为这个警醒的人。下面呢，主就提到啊，特别提到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这个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这些人呢，这两个男人呢，必定是主里的基督里的弟兄，在田里还在磨坊推磨，都表征什么呢？都表征为了生活而工作。我们的信徒，我们这些信徒啊，虽不该沉迷于今生的需求，却需要为生活而工作。这个任何放弃正当谋生之业的想法，都是撒旦诡计的另一个极端。那么在主耶稣回来之前，那么这两个人，这两个潜力工作的人和磨坊推磨的姊妹，他们都是有正当的职业、正当工作的人。但是呢，一个被取去了，一个被撇下了。被取去的显然是一个爱主、生命成熟的、预备好迎接主回来的人，那被留下了，那显然是没有预备好被主撇下的。那么对于那些撇下的人呢，那么被取去的，对他们就是一个提醒，就是一个警醒。所以呢，关于对信徒的这段这个预言的话语，主着重的要我们要警醒预备自己。不知道我们的主随时就会来提携那些预备好的信徒，所以呢，他没有告诉我们时间日子，他要我们呢天天警醒预备，等候他的回来，甚至催促他的回来。然后呢，他就提到啊，在25章，他就提到啊，我们作为信徒该如何预备啊，迎接主的回来。他用了两个比喻，一个呢就是童女的比喻，一个呢就是奴仆的比喻。那么童女的比喻呢，他说到10个童女，5个精明的，5个愚拙的。他们既然都是童女，就说明啊，他们都是得救的信徒，他们的灯里都有油。那么灯是什么呢？灯就是表征我们人的灵，我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在灯里有油，就是说明我们在我们的重生的灵里有圣灵。油呢，就是表征圣灵。但是这个聪明的、这个精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在于啊，这个精明的童女啊，不光是灯里有油，而且在他们的器皿里也装着油，也预备了油。愚拙呢，只是在灯里有油，在他的器皿里呢，没有预备啊充足的油。这个器皿呢，就是指我们这个人，我们人就是神的器皿，是盛装油的，就是盛装圣灵的，特别是指着我们的魂说的。我们的灯里就是我们的灵里，不光要有油，我们的器皿就是我们的魂里呢，也要充满油，也要被圣灵浸透，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见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要预备迎接主的回来。第一方面呢，就是生命一面的，在生命的一面，我们要像童女那样爱主，不光是爱主啊，更要天天被灵充满，叫我们不光灯里有油，更是在我们的器皿里呢预备油。那时候当主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灯就是发亮的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被接近主的婚宴，在那里呢享受主同在的快乐。那些器皿里没有预备油的，那些愚拙的童女呢，就被关在外面黑暗里，就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了。这是啊，关于我们新约信徒预备主回来的第一方面，就是要做精明的童女，不光是灯里有油，更要在器皿里呢预备油。